四，滩床成排，人群熙熙攘攘，这是公园大街的光景。在被滩床围住的圆形灌木丛中，盘踞着四五个男人，而且他们还在那里喂养着两个小姑娘。从滩床上探出头来，就可以看见他们的生活情景。只见他们背着树干席地而坐，他们除了去某戏棚的地下食堂讨些残羹剩饭之外，无所事事。从滩床前走过的人不止定远1200人，但是知道那里的树丛中住着人的，恐怕莫过于破门而入的壁虎客了吧，比白粉的香味更加罕见。这里的姑娘不像跳滑稽歌舞剧的舞女，她们不会撒下芬芳的花粉，她们带有土味，但那种土还不至于成为污垢。她们过流浪生活的日子还不长，原路绣的薄毛织品衣裳竟遭到夜路的敲打，黄色的腰带还算明亮，辫子披肩长。这些男子和小姑娘生活在来往行人当中，恐怕没有什么人比他们更孤独了。五，春吉带着其中的一个小姑娘去沐浴充满朝气的舞女裸露的花粉。在爵士乐的喧嚣声中，小姑娘入睡了。这么困吗？
嗯。
找个好地方睡吧。
能带我去小客栈吗？
春杰让他睡在自己的空车里。为什么不从那种地方逃走呢？
不可能。
你每天都想做些什么事？
白天什么事也不干。
你是不是总在这里？
我可以到这里来睡觉吗？
你不想像滑稽歌舞剧的姑娘那样显耀的生活吗？
那种生活也并不太轻松吧。
春杰介绍他给居千代看孩子了。六，居千代到地方上去巡回演出，孩子被他母亲抱走了。姑娘前来向春吉哭诉，他不由得想痛哭起来。流浪的厌倦的孤独，孩子把行将沉沦在这种孤独中的姑娘拽回到了现实人生中来。春吉为了安慰他，只能让他坐上汽车去兜风，除此别无他法。可是途中他才发现汽油已经用光，便把汽车停泊在铁路天桥下的加油站处。这是一座涂有黄色油漆像箱子一般的建筑物，店里只有一个化了妆的店员，后面是大斋院的石墙，在铺着沥青的地上放着汽油。
你带钱了吗？
春吉向姑娘耳语，姑娘摇了摇头，于是他挠了挠头，环视了一下小房间的四周。
对不起，大姐，可以借用一下吗？
借什么？
哟，
在哪方便一下不就行了吗？你不是个男人吗？这里面就跟用公用电话一样呀。
大姐是怎么解决的？
你这人真讨厌呀。
在附近借用吗？
你能不能替我请求一下那家呢？当两人折回来的时候，姑娘已经如数支付汽油费了，但是在上野公园的黑暗处，灭灯停车的时候，春吉和姑娘被警察发现了。
七，
春吉的旧福特牌汽车被乱棍打坏了，住在树丛中的姑娘被春吉夺走了，这是那些男人所干的勾当。姑娘被送进了少年监狱，司机当上了漫才演员的弟子。浅草公园和少年监狱之间不断的互通消息。据说姑娘在监狱里生了孩子，于是每当闻到汽油气味的时候，她就会想起春吉。春吉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白花粉依然不停的飘忽，据说也沉淀在那些音乐演奏者的银发上。